香港高层的几位高官呢，去北京就铜锣湾书店事件跟北京官员磋商完善两地通报制度事宜。2015年10月到12月间呢，铜锣湾书店经理、股东共五人先后在深圳、东莞、泰国和香港失踪。目前除一人仍被中国公安扣押之外，其余都已回到香港。这一事件呢，在香港和国际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于中港两地的通报制度是否失效引起高度的关注。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香港资深传媒界人士程强先生。程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香港特区政府呢，这一次派团赴京商讨联络通报机制很高调，有人说呢，这是梁振英和中央政府在港人抗议内地政府破坏一国两制的压力下做出的决定，您看是这样吗，程先生？
不仅仅是香港人的压力，而这个事情已经是酿成一个国际关注的事件。
嗯，
很多国家都对中共这种做法呢表示了深度的不满。
嗯，
我觉得这次梁振英之所以能够派出一个高规格的团队到北京去，其实也就是北京希望透过这个举动来释放出某点善意，来化解国际间对一国两制的非常深刻的疑虑。
嗯，
希望通过这个做法呢能够挽回一点信心。
好的，那么香港政府和梁振英本人又是什么态度呢？他们对铜锣湾书店的员工失踪案怎么看？对内地政府不通报港府就捉拿港人，他们不会无动于衷吧？梁先生，程先生，
很可惜，就是梁振英政府自从铜锣湾书店问题出现以来，香港政府对这个事情一直都是非常冷漠。即便这个。李波是完全是非法给带走的，但是呢警方都完全没有采取一些动作去彻底查清楚这个事情，直到林荣基回港爆出那些内幕，引起整个香港跟国际社会轰动，那么这个时候才向特区政府梁振英才拿出一点所谓措施，但是事隔已经半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梁振英政府对维护香港的利益、维护香港的安全、香港人的安全感，这个做法是完全是没有做到的。
好的，那么这一次香港高官代表团访问这个北京呢，他们要商谈什么东西，要达到什么目的？那么您认为香港方面提出的要求会得到中央政府、得到北京的满足吗？
现在这个代表团回来了，但是他们还没有进行记者招待会，他们要到香港时间明天早上才会向公众交代这次的事谈的什么内容，我们到目前为止一无所知。
嗯，
所以呢，这个但是从他这个过去这个通报机制来看呢，这个显然这个通报机制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假如这次不能够彻底来解决这个通报机制的体制问题的话，那我觉得这次未必能够缓解很多香港人的疑虑。
好的，那么你刚才提到，按照对外公布的日程呢，代表团昨天代表团应该是今天深夜返回香港，那么一两天之内呢，就要对外交对外呢交代这个磋商的结果。那么程先生，您认为代表团北京之行能不能达到港人的这个普遍预期呢？能不能让港人都满意呢？这一次？
我是不抱期待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任何这个通报机制都需要双方面处于一种比较对等的 地位，才这个通报机制才会有效。现在香港跟大陆呢，中共都已经很长时间以来已经宣传，这个香港跟大陆是不能够平起平坐的，这个地位不是均等的。假如这个地位不均等的话，那么这个通报机制的双方就处于一种这个向下或者强弱的一种态势。那么在这种态势之下，我们怎么样能够保证强势的一方或者上的一方能够这个真正以尊重的态度来应对下的一方或者弱的一方的一些要求呢？所以我说这个通报机制，这个非常这个效果是很有疑问的。这是第一。另外呢，过去来说，香港政府的通报机制是跟广东省政府来联系的。那么像这次铜锣湾书店事件，是远远超出这个广省政府的职权范围内，之外，广东省政府又从何知道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呢？他们连人关在哪儿都可能都不知道。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这个通报机制能收到什么效果呢？我觉得很成疑问。除非说这次这个彻底改变这个通报机制的层级，就是说香港可以直接跟中央一级的机构来联系，否则我觉得如果还是按照过去只是跟省政府广东省一级来联系的话呢，那么这个通报机制还是不行的。那么还有除了这个能够跟中央一级的部门联系以外呢，假如说这次好像李隆基先生所说的，就是说确实是中央专案组，那么中央专案组呢是在现有的所有的中国的政府部门以外的东西，那么如果是这些机构政府以外的机构来干事的话，那即便香港能够跟中央一级的机构来联系，这些政府机构也未必能够告诉香港政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这个中央专案组呢是本身就是超脱于这个政府机关以外的。所以即便能够达成可以跟中央一级的机关来联系，但是如果比这个更高级的层级来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你中央级的机关也无能为力。
好的，
对整个情况来说，我是不太乐观。
好，我们感谢资深传媒人士陈祥先生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